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最近啊，我支持李老师发币的事情大家应该看到了，这件事情呢也搞得轰轰烈烈的。最近呢，我的推特和油管都掉了不少粉，我的评论区呢也基本上都沦陷了。这里面呢，我就正面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首先我先回应一下说我诈骗了，说我已经掐了很多烂钱了。最近呢，说我诈骗主要都是一张暗示我5000买入12万卖出的截图，网上传这个图的人呢不在少数，但是呢这根本就不是我。这里面我晒出我所有的购买记录，我目前呢交易里币的钱包有两个，一个是叫做沙雕的钱包，一个是叫做习近平的钱包。沙雕这个账户呢有作为和李老师长期合作团队成员的奖励，李老师分配给了我 1%， 也就是1000万里币的空投，这早于李老师发推特前2小时。但是在空投之后呢，我并没有提前买入，李老师也告诉我不要提前买入了，也就是没有所谓的老鼠仓行为。我购买的时间呢和大家看到发推特的时间是大概一致的，我第一笔购买呢是在李老师发推特的40分钟之后，然后买入的这5000呢之后也一直没有卖出。此外呢，我还有另一个钱包叫做习近平，这个钱包呢我后续有一直持续的买入，持续大概买了3000刀左右。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老鼠仓的行为以及提前买入，也没有进行高点套现。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人会说了，你肯定有没公布的钱包。面对这一说法呢，我在接受王局采访的时候就提出了，我可以在明年加拿大报税季后到现场呢给他看我的报税记录。在加拿大呢，虚拟币即使不交易只持有也是需要申报的，只是呢如果你不交易不获利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而只要交易了就需要申报也需要纳税。所以那些说我做老鼠仓，也就是利用内幕消息提前买入并在高点卖出的人呢，我的这些所有的行为呢一定会在报税表上显示出我有高额的收入。所以除非我欺骗加拿大税务局虚假报税，那么到时候呢我给王局看的报税表呢大家应该就能清楚我到底赚了多少钱了。当然你要是觉得我现在回不去中国了还敢欺骗加拿大政府虚假报税，那么呢我觉得你也可以退出这个视频了，因为你这样就是要求我无限自证，我没有办法陷入无限自证的状态，因为无限自证永远证明不了我自己的清白。当然我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再谴责那些造谣我的博主了，我也不希望呢真的相信我的粉丝呢去攻击那些博主，谁还不会有一两个谣言呢。只是没想到呢我做了2期的辟谣节目，有一天呢要为自己辟谣。而你要说我现在在里币这件事情上赚了多少钱，那你要看怎么理解赚钱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把卖出变现的行为，比如我10000买入50000卖出，这叫赚了40000，这叫做赚钱的话，那我到现在呢没有赚过钱，我还因为持续的买入倒贴了几万块钱进去。但如果你把我现在所有的持仓都看作我盈利的话，我现在总共持仓的里币价值呢比较浮动，高的时候呢能总价值有10万左右，低的时候在5万。如果算上其中我自己买入的那3万，那么我实际的利润呢就在2万刀到7万刀之间。而这2万刀到7万刀呢也就是我最多半年的 YouTube 收入，这仍然不足以让我赌上名声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收益这么低，为什么我还要去做呢？为什么我现在还在持续支持李老师呢？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这里呢首先先将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说一下。在上一个七步民主教的视频里面呢，我就说了我认为现在做 YouTuber 是一个比较好的反攻方法，但是我知道呢我一个人做 YouTuber 的影响力呢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一年呢我一直在尝试更好的去推进这个事情，想着在我之外让更多的人能把节目做得更好，能加入 YouTuber 这个行列。所以我在意大利和李老师徐某人呢就一起成立了一个剪辑社，当这里面包括给我们自己剪辑。熟悉我的观众呢应该能发现我在某一个阶段视频剪辑的质量突然提高了，就是这个原因。此外呢我还帮助了多位 YouTuber 进行剪辑，当然了这个剪辑都是免费的，因为最近负面的新闻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希望公布自己和我们的关联。这里面包括小翠、财政时金、真实荒漠呢这两位已经成型的主播答应公布了，还有一位我们扶持的新人 YouTuber 就是莫谈国事这个频道呢也愿意公布了。莫谈国事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反贼小威杨若辉。当然比较让人难过的是，即使在公布之前我们已经先征询了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但是在相关的信息公布之后，这些人呢迫于舆论的压力只是承认自己被我们剪辑过，但是同时呢变相也和我们割席了，甚至私下呢也不再愿意接受我们的剪辑服务了。当然了这些也都不重要了。还是回到我为什么支持里币这件事情。这一年呢我有时候也会停更，当然我停更有时候对外公开的说是我出去旅游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纯粹出去旅游了，而是出去募资了。 为我们这个剪辑社以及一些其他不太方便公布的项目去进行募资。而这个募资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海外支持中国民主化的资金那是极其有限的，并且审批效率极其低下。目前大家除了做 YouTuber 获取资金，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来自私人捐赠、 NGO 以及一些政府。其中私人捐赠还好一点，但是数量极其稀少，而 NGO 和政府那不仅是金额少，并且审批流程极其繁琐。一个一般的项目经费最多一年1-2万刀，然后审批流程还要小半年。当然还有一个更可悲的点，那就是资金获取的难度。其实我这一年募捐募到的所有钱呢，虽然最后我都是转给了组织的，但是呢募捐的名头都是募给我们个人的。在接受王局采访的时候，王局质问我是不是拿着这个组织的名号去要钱，然后放在这个组织里面给自己剪辑。当时因为没有征询到这些募捐方的同意，所以我不能直接说募捐的对象呢其实是募捐给我的，而不是募捐给这些剪辑社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多高尚，而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徐某人、李老师，徐某人可能就不说了，我和李老师基本上是海外民主圈最有名的两个年轻人了。但是我们顶着我们的名号，我们个人的名号去要钱去做项目，结果要到来的经费一年只能有几千、一万。这种情况下你让其他人怎么办呢？我们有时候总说为什么海外民主化人士他不做事情，就这样的经费规模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呢？而且更多时候为了讨好这些 NGO， 讨好这些相关的政府，他们还只能做一些不太符合大家希望的事情。并且呢，我在这一年走走看看，见到了太多活跃于一线的民主人士，他们做不了 YouTube， 但是呢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有些呢可以帮助西方政府修改一些关于中国的议案，有的呢能在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这些人呢实际上根本拿不到多少经费，每个人都是白天打工，晚上周末才能抽出时间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当时在想，如果经费真的充足，他们有时间全心全意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一些我们期待的法案早就该通过了呢？我们期待的中共崩溃就能早点到来了呢？这一年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在我看来，所有一切的问题又都回到了钱的问题上。海外民主人士有钱，并且这些钱能到干事情的人手里，在我看来呢，就能大大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我环顾四周，能让中国海外民主人士有大把钱的机会呢，只能放在虚拟币上。有人会说，你咋不募捐呢？其实能募捐到多少钱呢，现在所有人心里都有数。李老师的募捐渠道也挂了那么久了，他募捐到多少钱我心里当然也清楚。当然更严重的是，我从深层次考虑这件事情，我认为募捐这条道路在当下根本就走不通。现在已经不是孙中山的时代了，孙中山那个时代呢是1900年，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反歧视法案，甚至到之后的1923年，加拿大还专门出过了一个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能让中国自由，他们是没有地方去的，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大捐款的动力。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各个民主国家都不会太歧视华人了。就算你渴望民主，你到国外熬了几年一入籍，那你就可以彻底享受民主了。中国的好坏其实和你关系也不太大了。一个在海外高喊一声我要解放中国就一呼百应的时代是必然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虚拟币是我左看右看唯一可能获得大额资金的方案了。当然虽然我想着发虚拟币为反共事业提供资金，这个事情呢我想了很久，但是李老师呢发币确实是我提前一天才知道的。而我之前为什么一拖再拖发币这个事情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反对他现在发币的模式。因为我炒币已经炒了4-5年了，我深知发一个币呢不仅要通过资金的操盘，还有专业的人士给你做策划，否则呢是做不起来的。但是有资金的操盘，有专业的人进入，就意味着你要忍受资方做老鼠仓掐烂钱，就如现在很多人对我猜测的那样。虽然我想着是要发币的，为中国民主大业谋划资金的，但是我还是有基本的道德底线的，这个是不能做的，所以我一直就放弃了这件事情。直到李老师在发币的前一天跟我说他要发币了，我当时还开玩笑和李老师说，你这个盘子啊，要是连9万都募集不到，上不了公盘，那就丢人喽。但是没想到一出现它的效果会那么好，所以我当时才会说出这是人民的力量这句话。其实在李币发出之后，甚至到今天呢，仍然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趟这趟浑水，和我私聊呢叫我不要支持李老师，也劝我和李老师割席。其实在我看来呢，我现在是有两个选择的。 一种呢就是和李老师割席，因为这件事情呢本来我就是提前一天才知道的，而且呢我参与的也不深，送我就送了1%，也就几万块钱，不行我销毁就行了，也就扔了就可以了，这样我的名声就保住了。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如此沽名钓誉，像很多人一样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我不希望李老师因为这件事情塌房。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造谣了，一些沽名钓誉的人呢，也开始和李老师割席了。如果所有人，包括我和徐某人，这个他坚实的战友都不站边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必然口碑彻底烂掉，甚至呢，我都担心他直接自杀。当然，李老师发币这件事情呢，确实有一些准备的不充分，但是至少从我的接触，我知道呢，他没有老鼠仓，也没有割韭菜，在我看来呢，这一点就够了。他这件事情只是做得不够好，但是我认为并没有错。另一个呢，就是因为我确实不希望这件事情失败，因为就如我上面所述，在我的想法里面，发币一直是大幅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李老师发币成功了，大家都出来发币，那就会有各种资金。而如果李老师今天发币失败了呢？李老师发币这件事情，有人说李老师发币的行为是毁了海外民主权，但是在我看来，李老师的发币失败才意味着毁了海外民主权。如果李老师最后一个人面对舆论孤军奋战，败下阵来，也被扣上了一个诈骗的帽子，成为了和郭文贵一样的状态，那么下次再有任何人想要因为民主发币，那就变得会极其困难，大家也会因为李老师的前车之鉴不敢发币。更何况发币的人其实都是懂行情的，会用一些工具的，他们用了工具看了李老师没有掐烂钱都被骂成这样，那么他们自己怎么还敢发币呢？这样海外民主圈获得大额资金的时间就还会需要等很久很久。虽然就一直如我说的一样，反共的第一大功臣呢永远是习近平，但是我们总能尝试做一些加速中共灭亡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币都是诈骗，你们是以一种罪恶的方式去消灭罪恶，那是不合理的。如果你这么看币呢，我也并不否定你的看法，只能说呢，对于加密货币这个东西呢，是一人一个看法。所以这件事情当时在我看来，我支持李老师，如果失败了，结果大不了是我塌房了嘛，大不了是我的频道没人看了嘛，大不了是我和李老师一样，成为人人割席的对象，人人喊打的对象了。但是如果成功了，那就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一大步。我们这里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李老师的李币在最后呢，通过合理的运作资金做出实事，扭转了大家对于李币的观点，大家一定看到的是在未来有非常多的人发币，可能是我的方币，有可能是王局的王币，并且呢，大家都是以非洗币那种割韭菜的形式发币，整体海外民主化的资金总量将会成几何倍的增长。所以在我看来，李老师的成功不是李币一个币的成功，而是一种新的反共募资方式的出现，这才是我支持他的根本原因。而到现在，这个李币到底结果如何呢？虽然舆论呢目前是比较爆炸的，但是其实呢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两天呢李币的市值也基本上稳定住了，我们现在的雪花基金呢持有的金额也已经达到了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使得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举跃升成了仅次于法轮功等几个知名团体之外最有经济实力的团体了。募资的事情呢是基本上等于达到了，我们很多以前想干却不能干的事情，没有实力干的事情，在未来呢或许就能干了。当然这里说的我们并不指的是李老师、徐某人和我，而是所有支持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人。我们一直承诺的是，这个资金并不会使用给我们个人，而是会给所有支持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人去使用，而使用的决策方式我们也会尽量以一个民主化的方式去实现。当然李币呢终究是李老师的，我在这里呢只是一个监督者和部分参与者，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监督他。如果李老师呢背离上述的原则，我会第一时间出来指责他，并和他割席。我的割席不会因为名声，而只会因为原则。当然这里说一下，雪花基金呢现在因为李币的市值上涨，目前呢虽然规模还可以了，但是1000万人民币离大家希望的冲垮中共防火墙那还是相差甚远的。比如08年呢，美国就拿了近1亿人民币希望来推倒中共的防火墙，但是呢依然没有成功。推防火墙呢这不是一个小项目，想要做到这个呢那还得李币市值至少涨个100倍。目前李币的市值呢只能让李币做一些小项目，比如先追求自由化中的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因此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可能会从事相关的小项目，以这个呢作为一个切入点。最早的项目呢可能很快就会上线了，希望大家敬请期待。 此外，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区块链，认为你在这边说的天花乱坠，最后呢，这个钱到底想怎么花，还不是就怎么花，掌握在你们三个人手里，你只是打个旗号而已。其实只要不是洗币那种虚假的加密货币，真正的区块链货币呢，你想转账，转的每一笔账，那都是透明的，所有人都是可以查的，这个大家到时候看就好了。马上推特上呢，一定一堆人就出来骂我们，出来说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视频看到这边呢，对我们还是不相信，我也不恳求大家现在就能相信我，只希望呢，大家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去证明这件事情。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